午夜拍案惊奇。
FM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一只可怕的巨型龙蜥被文氏特种运输机内的灯光吸引了过来。更为可怕的是，有人似乎打开了巨型炸弹的起爆装置，剧烈而可怕的爆炸开始了。
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
天下霸唱最新力作《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卜》正在播出。
文氏特种运输机里装载的重磅地震炸弹终于炸了，高压气体膨胀所形成的能量，那真是摇天撼地、倒海翻江啊！巨响震彻了深渊般的裂谷，从爆炸中心点传导过来的剧烈的气浪和冲击波，犹如风暴一般，迅速席卷和覆盖了地下沼泽。司马辉和罗大海、玉飞燕、阿翠四个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才刚逃出没有多远，就已然被卷在了其中了。由于爆炸发生的实在太快，迅雷不及掩耳，哪里还容人找到地方隐蔽呀、躲藏啊？身体就好像突然间受到了一股极厚的水泥墙壁的高速的撞击，恰似断线的风筝，都给重重的掀翻在了淤泥里了。司马辉眼前是一阵黑一阵红啊，耳朵都被震聋了，嗡嗡不绝，脑海之中只剩下了一片恍惚，随即就失去了全部意识。不知道过了多久，冰冷刺骨的雨水打在了脸上，司马辉才渐渐地清醒了，只觉得头痛欲裂，眼前昏昏然，不见半点光亮。他心里隐约记得，啊，此前那是震动弹爆炸了啊，想来那颗英国制造的地震炸弹虽属常规武器的范畴，比不得核弹，却也实在有着排山倒海般的强劲的破坏力啊。司马辉以前曾经听当地人说过，当年战况非常激烈的时候，只要是白天抬头就可以看到天上那盟军的飞机是一群接着一群呢，就跟燕子似的，扔下来的炸弹比房子都大呀，一颗下去一个山头就没了。这种地震炸弹的体型十分的巨大，沉重异常，如果是大满贯级别的，一般都要由兰开斯特重型轰炸机来投放，而那流线型的弹体从空中坠落下来的时候会产生高速的旋转，落地之后就可以钻透厚重的地下工事，对战略目标形成毁灭性的粉碎性的打击。不过纵观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英国皇家空军投放的大满贯炸弹还不到百枚，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用在了欧洲战场。在缅甸和日军作战的时候， 英国人所使用的震动弹虽然体积略小，但体内却装有更为先进的高爆炸药，比起大满贯来同样也是威力惊人呢，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野人山裂谷底部的地震炸弹是装载在一架文氏特种运输机的机舱的内部的，并没有从高空投放产生的高速的冲击力。一旦就地引爆，虽然不会炸得太深，但是仍然会形成直径接近百米的弹坑啊，而且有毁灭性的动能的震荡波覆盖的范围，那就更加广阔了呀。这片地下沼泽环境恶劣，只凭这两条腿您能跑多快呀？所以司马徽料定自己这伙人在有限的时间内根本是来不及逃到安全区域的，那是必死无疑呀。这个时候司马徽略略地清醒过来，心神恍惚，觉着自己肯定已然是被炸成了碎片了，可是突然就觉得这个嗓子眼里这么一甜，呕出了一口黑血，随即四肢百骸一起疼痛起来。哎呦哎呦，这才知道自己竟然没死。司马徽两世为人，心里边可是没有感到丝毫的庆幸，而是深觉疑惑。就算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可毕竟是血肉之躯啊，即使没有被当场炸得粉身碎骨，恐怕也会被冲击波震坏了五脏六腑而亡啊。他怎么还能够活着，活到现在呢？发生在野人山裂谷中的种种的异象，大都难以解释。司马徽被爆炸冲击波震得气血翻涌，左耳朵聋了，右耳朵懵了，脖子后边冒凉风啊，视听都没有了，似乎只有灵魂还没有离窍。可是他倒在地上是百思不得其解呀，也不知道其余这三个同伙是死了还是活着呢。心里边又是绝望又是焦躁，可是是动弹不得。司马徽一阵清醒一阵恍惚，就这么断断续续的在黑暗里边过了半天，心里边翻腾如潮，气血难平。过了一会儿手脚能动弹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哎呦，挣扎着从淤泥里边乱草丛之中爬起了石。幸好先前从文氏运输机里边死里逃生的时候，装满了照明器材的背包还没有丢啊。司马徽顺手摸出了一枚信号烛，划着了。见罗大海他们都倒在了距离自己不远的锯齿草的草丛当中，他们也是被爆炸震昏了，耳鼻喉咙中有一些淤血，但是也没受什么外伤。司马徽上前把这三个人一一摇醒了，众人是劫后余生啊，身上脸上又是血又是泥，各自检视了自己的伤口，体内的脏器似乎没有什么大碍，只是惊魂难定。哎呀，耳朵都被震聋了，隔了半天才能听到声音。阿翠呢，他脑后的伤势较重，换了绷带之后仍然不断地渗出血，但是他惦记着星期天的下落，急急地向司马徽讯问究竟。司马徽把前后的经过简略地说了一遍。 星期天跟那个白熊的尸体，一个已然是身首分离，而另一个呢，已然被炸成了碎片了。在震动弹爆炸之后，尸身是根本没法收敛的。阿翠跟罗大海听了噩耗，都是神色惨淡，半晌无言。雨飞燕也是黯然无语。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现在可已然按照绿色坟墓的指令引爆了地震炸弹了。司马辉他们三个人是早有打算的，接下来自然那就应该是回国了，与探险队再无瓜葛了。但是这野人山里凶险无比，热带风团浮屠也没有平息，如今要想活着逃出去，还得相互依赖呀。四个人这个时候筋疲力尽，虽然明知道地下沼泽里危机四伏，那也是难以迅速撤离，只好在附近捡了一片高灶的所在暂作休整。玉飞儿极力地使慌乱的心神凝定下来，他环顾四周，觉得有些不安。从亲眼见到文师特种运输机里的货，到暗中窥视探险队行动的绿色坟墓现身，再到终于引爆了重型炸弹，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没有给人留下任何思索的时间呢。可是现在仔细地想一想，这整件事情之中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古怪之处啊。本以为绿色坟墓是想利用地震炸弹炸毁野人山裂谷内的地脉，压制浓重的云雾，可是这地底洞窟内部空旷磅礴，仅凭一枚旧炸弹根本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幸存下来这四个人都没有逃出爆炸冲击波覆盖的范围，那么为什么还能保住了命呢？另外地下沼泽内鳄鱼蟒蛇十分的多，那么刚才四个人被震昏了这么久，怎么会没有受到任何的攻击呢？正当玉飞燕儿诧异莫名之际，司马辉忽然有所发现，他隐约嗅到了地底阴晦潮湿的空气之中传来了一阵特殊的气息。有几分像是樟脑，又像是某种化学药水发生了剧烈的反应。一看身边茂盛的巨齿草竟然都已在不知不觉之中枯萎了，死亡了。司马辉又觉得皮肤怎么隐隐的有一种灼伤的感觉呀？他告诉玉飞燕说：“你不用乱猜了，哼，咱们之所以没被这颗震动弹炸成了碎片儿，哼，那不是什么奇迹。文师特种运输机里装载的货物早就被人改装了。”很可能就是一颗液体核弹。什么？什么？玉飞燕从没听说过液体核弹这四个字儿啊，还以为这又是司马辉在危言耸听呢。他皱了皱眉说：“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胡说？野人山里怎么可能有核子炸弹呢？”罗大海和阿翠当年都是司马辉的战友啊，他们很清楚液体核武的恐怖的地方啊。他们听到这儿不禁愕然说：“什么什么液体核武？你细说，这枚地震弹里边装有 化学落叶剂吗？原来司马徽等人前几年跟随夏铁东一路辗转南来，由于当时空隙不断，他们只好抄小路而行，沿途所见常有许多光秃秃的山岭，地表是寸草不生，大片大片的植被全都坏死了。大家以前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景象啊，就觉得心中打鼓。在他们这伙人之中，以夏铁东的军事知识最为丰富，他告诉大家，越南山深林密，大部分地区覆盖着热带常绿林和亚热带的落叶林，植物为地面部队的行动提供了一层天然的屏障。美国空军为了使隐蔽的北越军事目标无处遁形，截断胡志明小道的秘密供给线，便派遣飞机在越军的后方以及战略纵深区域，以大量的投放以工业合成毒液为原料的化学落叶剂。这种化学武器可以在一夜之间就令所有的植物枯萎坏死，只要是地球上的植物一旦接触到落叶剂，任何种类都难以幸免。化学落叶剂专门用来毁灭自然植物和生态平衡，在越南等地民众深受其害，常将之称为液体原子弹，它向来是恶名昭著的。那个时候司马徽等人算是初次领教到了现代战争的残酷与恐怖，后来众人到了缅甸也听闻到了这种化学武器，最早是由德国纳粹发明的，后来英美盟军也曾研制过，并且秘密开发出一批落叶剂炸弹，用于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作战。但是落叶剂中的化学毒液不仅能够杀死植物，更能够杀死人类，只不过受害者当时并无症状，直到若干年之后才会产生病变，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危害是无穷无尽的。再加上当时日军溃败已成定局，所以就并没有大范围的使用。司马徽察觉到地震炸弹发生爆炸之后，沼泽湿地里的植物开始出现异常，附近的鳄鱼和草蜥也都逃走了，才恍然想起了仅闻其名未见其实的化学落叶剂。文氏特种运输基地装载的地震炸弹，那十有八九是经过改装的，弹体里储藏有大量化学合成的剧毒的物质啊，其目的并非在于破坏野人山巨型裂谷内的地脉，而是要彻底的毁灭这片洞窟底部的植物啊。玉飞燕也是个心明眼尖的人呐，他听出来了，司马徽指出了地震炸弹的秘密，心里边可是打了个突啊。野人山巨型裂谷常年不见天日，可是它的底部却覆盖着浓密的植被，想来那绝不是普通的地下植物啊。此外地下又涌出了大量的迷雾，这其中也许有关联，文氏特种运输机里的地震炸弹肯定装有某种极为特殊的化学落叶剂，可以专门摧毁这些地底的植物，所以绿色坟墓才会不断地派人冒死深入裂谷引爆这枚炸弹。但是不知道他怎么做又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司马徽跟罗大海、阿翠这三个人早已不把自身的生死放在意下了，他们发现地震炸弹里装有化学落叶剂之后， 刚开始难免有些恐慌，不过仔细想想觉得也无所谓了。虽说化学武器疑惑无穷，如果身处爆炸现场，即便您配有防毒面具，但是在没有穿着特殊的防化服的情况下，恐怕也是难保周全呢。可毕竟不是立刻发作，潜伏期或是三五年，或是七八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那是谁都说不清楚的。此刻星期天已然死了，众人心头沮丧，再不想与这野人山里的事情有任何的瓜葛了，只等狂风暴雨停了，就想密路离开了。阿翠见玉飞燕显得心神不定，还以为他是惧怕化学落叶剂带来的后遗症呢，就对他说，这种事情啊，确实难以让人接受啊，咱们大伙儿都不好过，但是毕竟已经发生了，多想也没有用啊。罗大海心里头正没好气儿呢，见玉飞儿愁眉不展的样子，就幸灾乐祸地说，哼，遇上这种倒霉戏，哼，对你来说是下地狱了吧，可对我们是家常便饭。阿翠把罗大舌头推到了一旁，又劝解玉飞燕说，自从探险队进山以来，一路上死伤惨重，脱了天罗又入地网，这野人山里的凶险无穷无尽，只怕是个陷入无底之坑，转眼无情，回头是计，你呀，你跟我们一起逃出去算了。
正当玉飞燕犹豫不决是否放弃野人山探险的时候，脚下的地面猛烈塌陷，几个人忽然沉到了巨型裂谷的底部，大家忽然在深埋地底的地下森林中发现了完全超出人类想象的一大片精美绝伦、金碧辉煌的黄金墙。
这是心灵未曾涉及的死角，也是视野难以窥探的黑暗，一个神秘的组织，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惊奇幽灵公路重见天日，诡异无人飞机山谷盘旋，凶险食人水质混杀队员，密林之中你该如何战胜恐惧，扭转宿命？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婆》，作者天下霸唱，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小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每晚12点敬请收听。